因为犯罪人他的本领就是会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那个单数的罪，有人说它是罪根，也有人把它犯作原罪，但是圣经里面就是个单数的罪，就是指着罪的性情来说的。那不光指着罪的性情，也是指着这个罪，而且是个暴君，我们不能不听他的话，你看见吗？那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个人就做了罪的奴隶。所以很稀奇，这个罪是要叫我们做他奴隶的。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罪的严重性，不光是他犯了一个一个的罪，罪在我们身上像黑手党的老大一样。那么你只要在这个黑手党的笼罩底下，那弟兄姊妹，身在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你根本不可能由着你自己，没有可能的。所以你只好做罪的奴仆，你只好做罪的奴隶。那不止如此，保罗不指望给我们看见这个单数的罪指的罪的性情，而且也是指着一个作王，他能会作王的，我们要做他奴隶的。换句话说，罪在我们身上是个权势，我们不由得，我们逃不了他的魔掌，根本不可能逃脱他的魔掌。这就是在这里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。那不光如此，保罗也给我们看见罪乃是个定律，你看见吗？如果罪是个定律，如果罪不是个定律的话，你会觉得人犯罪是偶然的事，是在某一种情，就是说，就是人好像是偶然你犯了罪了。但是不，保罗给我们看见犯罪本身就是律。如果现在我在这里把圣经放，把诗歌放在我的手里，我手一放开，它就掉下来了。我在这里是这样子，在北京也是这样，在上海这样，在香港，在巴黎，通通这样。所以你发现你做实验做了100次，你发现100次都是一样的，那你就知道这是个律了，这个不是偶然所发生的事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罪，第一，你知道他的性情，你知道他是暴君，他能管辖我们，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逃脱他的魔掌？那不光如此，如果他是律的话，你怎么能够胜过那个律？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后面这一段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怎样的能胜过罪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胜过罪的生活呢，圣经用另外一个词来代表它，就是成圣。所以你看后面保罗这个后面一段讲到的时候，就讲了成圣这两个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一直在罪的权势底下，你看在罪的权势底下，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当然不能过圣洁的生活，很自自然然我们不能过成圣的生活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主不光是，所以你看见什么叫福音呢？福音前面一半就是罗马书前面八章前面一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犯一个一个的罪都在神的刑罚底下，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福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指着主耶稣怎样为我们死，这是十字架一面。但是如果你要知道福音的全面，那么你需要把保罗的话听清楚，就是从第五章12节一直读到什么？一直读到第八章的最后。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单数的罪那个解决的办法、解决之道是什么呢？那圣经不再提起宝血了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罪根或者罪的性情不是用宝血来洗净。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是宝血能洗净的，但是这个罪的性情，这个做王的罪，这个是一个定律的这个罪，你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看见圣经解决的办法什么？解决办法乃是十字架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第五章12节以后，你看见保罗一再提起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十字架呢，不直接对付罪根的，不是。十字架呢，乃是对付我们这些罪人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乃是解决我们这个罪人。 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误会的，常常误会的地方。我们知道说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运动，那是从威斯利约翰开始的，这就是为圣洁的运动。那么然后呢，所谓灵恩运动其实也是从圣洁运动开始的，因为为什么人要追求灵恩呢？就是要追求圣洁。那么怎么样能够圣洁呢？他们就希望说有一天圣灵能够做工，然后能把罪根从他里面拔出去。那如果没有罪根了，他当然就不会犯罪。所以许多在圣洁运动的人，他们所追求的希望他们能得做第二次的祝福，叫做 second blessing， 这是他们所希望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问题就是等到他们真的得到 second blessing， 什么叫 second blessing 呢？就是希望有一天因着他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然后圣灵大大的做工，那么圣灵浇灌的时候，那么不知不觉的就把他的罪根就拔掉，从此又就不犯罪了。所以在圣洁运动里面，有一般人就认为说，你就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，那你一辈子就可以不犯罪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先不看圣经怎么说，光从经历来看，那么很多人他们的确经过了第二次的祝福，像救世军的人通通这样。救世军你这也是圣洁运动的。从前有一个弟兄叫 Ironside， 很有名很爱主的一个弟兄，他就在救世军里面，然后他就是追求圣洁。有一次他真的得到他所谓的第二次的祝福。那么当他得了第二次祝福，他觉得圣灵那一次做工已经把他罪根完全拔掉了，但他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，如果他诚实的话，他发现他的罪又回来了。所以到了最后啊，那个十字军，你知道这个十字军，这个救世军的人越属灵的人呢，他的官阶越高。比方说他如果是官阶越高，那么因为是救世军嘛，所以他那个军阶完全按照这军队的阶级往上爬的。那么这个军阶越高就表示什么？就表示越属灵越圣洁。但是很稀奇啊，后来啊，你知道这些越圣洁的人呢、啊、他越经过一种的矛盾，那种的矛盾什么矛盾呢？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善由不得我。那么明明圣经说已经罪根拔出来，圣灵已经降下来了，我已经得着圣灵的浇灌，我的罪根也拔掉了，我怎么现在还这样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经过一种很大很大的痛苦，他这个心思里面就经过很大很大的熬炼。所以呢，现在不光是一个救世军的人这样，两个救世军这样，三个救世军这样。后来他们发现呢，所有这个关键越高的人呢，这个矛盾越厉害，而且到一种情形呢，根本就觉得这个每天呢，根本一点的安息也没有。所以最后怎么办呢？救世军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替他们专门弄了个疗养院。这个疗养院呢，是专门这个阶级越高的人就到里面去疗养，希望疗养疗养回来以后就会好了。那么等着这个埃恩塞弟兄啊，他到了疗养院，他才晓得说，他普通所以为的最属灵的人呢，结果通通要经过疗养院的，那么通通要在那里修养修养才可以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他得到一些书的帮助，那就是弟兄会书的帮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埃恩塞他就完全得到释放了，他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个罪根圣灵从来没有把它拔掉的。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是圣灵没有做的，那当然你发现它不灵，当然你发现你很痛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来没有追求圣洁，那就算了。如果你真的追求圣洁，结果你看见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么现在你会问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我的罪根根本没有拔掉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罗马书的话，圣灵根本就没有要拔罪根根本不拔的。现在那么什么时候罪根才拔掉了呢？真正罪完全离开我们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光讲主升，我们讲主的福音不光讲到他的升天，也讲他的回来呢？因为只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完全脱离罪的同在。所以明白吗？现在对于罪有三件事。第一，就是我们一蒙恩得救，我们现在主耶稣在宝血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，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，感谢主，我们不再定罪，我们不再灭亡，很清楚的，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。但是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罪仍旧在我们里面，罪没有离开我们。 但是现在我们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如此，但是我们可以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。罪在这里并不表示我们非失败不可，不是的。罪在这里，但是就是说，圣经没有把罪挪开，圣经是要圣灵是要我们什么？是要我们胜过罪。那么怎么胜过罪呢？那这就是第五章十一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所告诉我们。那么胜过罪的道路是什么？乃是借助十字架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等一等，你就看见说，原来神对于我们的救法，对于单受的罪，你看见他不是直接去对付的，因为真正把那个罪的头再挪去了，乃是等到我们主回来了，我们身体变化，我们这个不朽坏的变成必朽坏，这个必不朽坏的身体变成那朽坏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身体，那个时候罪才完全离开我们。所以在我们这个身体上，不管就是蒙恩得救里头，你看仍旧留有罪的痕迹，这个罪没有离开我们。那么罪如果没有离开我们，神是不是就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救法了呢？不是。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所讲的神的福音乃是福音，是个全备的福音。如果你把神的福音听清楚了，我们就不需要进到疗养院去，我们就不会经过一种的经历，就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埃恩塞弟兄所经过那些经历一样，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的。那么如果你明白圣经是怎么解决我们的罪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知道说，我们才能够完全的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一个成圣的生活，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前面给我们看见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所以我们就得出个地位，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称义的意思就是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你居然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稀奇吧？这个乃是因为因信称义，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怎样因信称义，我们在神面前得这个地位。那因着那个地位，我们自然产生一个生活，那个生活应该是胜过罪的生活。但是稀奇在这里，罪神没有把它挪开，罪仍旧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。所以你看那个办法是什么？那个办法不是主的宝血，那个办法乃是主自己的十字架。那么主的十字架是解决什么呢？主的十字架不是解决直接的解决罪，主的十字架是先解决我们这个人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把我们这个人解决了，那么你看见说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就完全的得到释放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保罗先从我们受浸开始讲起。那么如果我们记得那个坟墓，就好那个水就好像红海那个坟墓一样把我们埋葬的话，那现在保罗告诉我们，不是一个人埋葬，我们乃是与主一同埋葬。那如果我们是一同埋葬，就证明说我们一定与主一同死的。所以我们的受浸就证明说，我们不光与主同埋是真的，我们与主同死也是真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每次我们回过头去想我们受浸的故事，我们就知道虽然当时我们不明白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就在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然后下面第六节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所以你看见现在的旧法是什么？旧法是神把我们这个犯罪的旧人就指我们这个人来说的，指着我们肉体，指着我们这个会犯罪的这个人，是把我们这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明白吗？那么因着我们死了，所以呢使罪身灭绝。罪身灭绝什么意思？在原文不是灭绝，在原文是罪身失业。 罪罪呀、啊，本来是盲罪，本来啊是的罪，本来他干的那一行啊是这个很兴旺的。那么本来呢罪忙碌的很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这个罪救人呢与主同定十字架，如果在那个已经同定十字架的话，那么结果什么呢？结果你看这个罪呀、啊、就不能感动我们。我们如果这个人没有死的话，你看见说罪是先引诱我们这个罪人，所以等到我们这个救人受感动，我们和他配合，我们完全照着他的意思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罪就能够完成他的大业。这个就是，但是呢，现在因着我们的救人与他同定十字架，所以呢，结果你看我们这个罪的身体啊，这个罪身是指着我们罪的身体来说的。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呢，本来是忙碌，有很多事要做，他忙着犯罪，犯罪就是他的事业，犯罪就是他的大业。那么现在呢，因着我们的这个救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，所以呢，现在罪身就失业了。现在呢，你看这个罪的身体啊就没有事情做了。那他既然没有事情做呢，就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稀奇啊，罪所以能引诱我们，因为我们是活的，所以他能引诱我们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我们的主把我们拿去钉十字架了，你看你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我们完全不再受他的，我们就完全不再受他的，我们完全就不再受我们就完全不再受他的影响了。我想我举一个很简单，我举一个不是很完全的例子，这不是很完全的例子。你知道这个，你知道说这个，如果现在有一个带负电，就是我们在普通有正电有负电，如果有个带负电的东西，那么有一个核心在那里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，你知道说一个带正电的东西呢，它很自然的就只要稍微靠近它一点就被它吸引住了，因为我们的正电跟负电彼此相吸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中心是一个负电的中心，但是它所带的电是负电的，所以现在你只要带一个正电的东西，你只要一靠近它，结果你看见就完全不能逃脱它的权势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如果现在你有办法去掉它的正电，你把它正电荷把它拿掉了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就是靠近它，你看也不受它影响，你能够胜过它。虽然那个东西还存在，但是呢，你能够自由行动，你一点都不受它的捆绑。所以这是个很不完全的比方，但这就是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呢，我们如果要脱离罪的话，我们要你看见。这个秘诀在哪里呢？秘诀就是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你怎么知道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？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叫我们不再在罪的刑罚里面？怎么知道？神的话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我们的知道是根据神的启示的，神这样说，所以我们就相信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边的知道，你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但是现在保罗说，我们还得要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所以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也和他一同死在那里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我们也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像罪死了只有一次，他活着是像神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现在我们这个人乃是像神活着的，像罪乃是死的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死人？感谢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在钉十字，什么神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已经把我们这个旧人拿去和他同钉十字架。 所以这个也是福音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主没有把罪根拔去，罪仍旧在那里，但是你可以不受他的权势，你不受他的影响，你可以不做他的奴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见这个罪只能感动一个活着的人，他不能感动一个死的人，这个时候你完全不受他的感动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人所以能犯罪，就是因为他常常受罪的感动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马丁路德说得很好，他说呢，我们呢，这个我们呢没有办法让鸟啊不从我们头上飞过，但是呢我们有办法可以让它不在我们头上做窝，这件事要办得到的。那犯罪，你叫鸟从头上飞过，就好像许多的诱惑、许多的罪、许多罪的试探从我们身上经过一样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是看见妇人动了淫念的，就是犯罪的。那个看在原文是第二次的看，不是第一次。第一次的看，我们知道第一次的看没有罪的成分在里面。等到你的意志，等到你受了感动了，你说我再看一次，那这就是罪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，所以我们就晓得说，等到你看见我们的主在我们在主耶稣还就是在2000年前，那么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已经把我们带去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乃是第六章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些人怎么样能够脱离罪。我们能够脱离罪原因在哪里？我们对原因在就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所以这个知道就是启示。那么这个启示，你得着启示，你相信，你看见那个光，你相信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下面说第十一节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就是看在原文是算，也当算自己是死的。这个算呢，这个算是算数的算，就是1+1=2的那个算。所以意思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神既然启示了，神既然让我们明白了，所以呢，你们向着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算自己是活的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了，你怎么相信因信称义？你怎么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就解决了我们的罪，然后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的因信称义？那弟兄姊妹，很简单，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因为神是这么启示的，这个知识我们有，而我们所以能够相信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在罪的刑罚底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乃是启示的结果。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五章，但是后面的六七八这个三章半的圣经呢，乃是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这里的知道乃是指着里面的知道说的。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你不光是要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死，我们也要知道主如同我们死。我们不只要知道说我这个主为我们罪死，而且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。所以这个知道乃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乃是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乃是神的话很简单的告诉我们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你只要算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向罪当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要算自己是活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的话，那就像相信因信称义一样，你怎样因信称义，你也怎样因信称神。当初你怎么信，你怎么得救的，怎么上天堂的，现在你怎么相信，你怎么脱离那个罪的。所以很简单，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， 我们这个人在2000年前主就已经叫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，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因着我们这个人向着罪已经死了，所以今天那个罪不能再感动，罪仍就在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但是因着我们向着神是活的，所以我们充满了基督的生命的活力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胜过了这些罪。我想在座有说有在，我想我们在这里大家虽然不是医生，但是我们多少有一点的常识。你知道在我们的口腔里面，医生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细菌，虽然很多的细菌，但是口腔可以不流血。什么时候我们失去抵抗力，什么时候我们不行了，你看见，然后慢慢的口腔就出血了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说现在呢，你看见细菌就胜过了我们。但什么时候我们生命力旺盛？什么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你看见你看你不是很，你不是把自己累着了，你不是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，你常常休息，常常吃，常常维持你的身体，那么意思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向着神是活的。我们如果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，那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个生命力旺盛的时候，细菌还是在嘴巴里面，细菌还是在身体里面，它可以不生病的。本来我们身上都带着很多很多的病，很多很多的病原菌，那么这个也可能生病，那个也可以有这个病和那个病，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就可以不生病呢？那我们要知道，不是说神把这些罪细菌都拿走了，没有的事，细菌仍旧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我们可以是个健康的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什么叫这个成圣的人呢？成圣的人就是健康的人，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力旺盛到一个地步，胜过一个罪，所以他自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，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那弟兄姊妹，每时每刻他向着神都是活着，当基督的生命完全掌权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可以胜过这个生命。但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，那什么时候你看见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好像一个人他的抵抗力慢慢弱了，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他就生病了，也许牙齿口腔里就流血了，有这个病有那个病就来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一个基督徒落在罪的生活里面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情形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一个人落在病痛里面的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来到基督的学校，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种的知识是和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。如果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知识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再也不会去拔罪根了，你再也不会等候第二次的祝福了，你再也不会相信说一直圣灵的浇灌，然后你就完完全全罪根就没有了。不，没有一个人有无罪的完全，只有我们的主在地上才是无罪的完全。所以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，我们还是会失败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体贴圣灵，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；什么时候体贴肉体，那个结果就是死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死跟罪总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吗？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面，是不是算我们自己向着神是活的。那么要知道，我们这个人主老早，你再也不努力，再也不奋斗了。从前呢，你是觉得我们的肉体早修一修就好，改良一下就好，你觉得上一次发脾气是因为记得不清，记性不清的不好，是因为不小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结果迟早有一天发现，你看这个罪本身就是个定律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这个救人是没有希望，你对自己不要抱希望，因为你对自己抱希望你就会奋斗，你对自己抱希望你就会改良。你觉得上一次我发脾气，上一次我失态了，那是因为我不小心。但是不，你要看见你再小心还是一样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罪人根本就不是那个对手，根本不是对手。你要看见说我们是一定要失败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对自己的肉体投不信任票。 对自己的肉体投不信任票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你做的完全正确。你在2000，你不是等到今天才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？2000年前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叫我与他一同钉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与不光与基督从死，而且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，那这就是我们的受浸能够做一个见证。受浸，如果受浸代表埋葬的话，那么如果同埋是真的，那与主同死一定是真的。所以保罗是用受浸来提醒我们，每次你回想我们怎么受浸，你就知道说，主不光为我们死，替我们死，主也是同我们一同死，意思就是如同我们死。换一句话说，主是带着我们与他一同死。那么这样，弟兄姊妹，就在哥哥他的那一天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个时候，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个人已经完了，我们这个人已经解决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对自己没有抱希望。那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奋斗，你不是努力，乃是因主主的话有完全的安息。你越住在主里面，你就能过一个健康的生活，就能做一个胜过罪的生活。换一句话说，就能够因信成圣。所以成圣的秘诀呢，就是在罗马书里面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福音。福音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虽然今天我身体上有许多的病菌，但是我可以是个健康的人。虽然罪没有离开我们，我们可以是个圣洁的人。那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那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根据我们的算，我们怎么能算自己是死的呢？向着神在基督里算自己是活的呢？乃是根据我们的知道。知道什么？因为主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因信称义，你就怎么因信称圣。你当初怎么得救的，现在你也当初解，现在怎么得胜的。得救的道路和得胜的道路完全是一个，没有两个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以为说得救是因着信，得胜呢，那我们就要再多加一点，也许要奉献，也许要圣灵浇灌，得到第二次的祝福，然后我们才能成圣。没有这件事，你看见吗？圣经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罪主不光解决了我们多数的罪的问题，也解决了我们单数的罪。所以你看见保罗是用另外一个定律胜过了罪和死的罪。那个定律是什么？乃是生命圣灵的罪胜过了罪和死的罪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以斯帖的故事啊。你记不记得以斯帖啊，根据这个哈曼不是出了一个命令，就是到了某年某月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需要被迁灭了。那命令出去了，那么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，你看见皇帝亚哈水鲁自己都不能改变他，那结果怎么办呢？连以斯帖的眼泪也不能改变他。但等到摩迪改掌权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迪改就用亚哈水鲁的戒指又下了另外一道命令，你看见吗？另外一道命令就是叫犹太人在那天可以起来自卫，这是第二道的命令。所以后来犹太人在那天为什么就不必死了？为什么不必被歼灭了呢？因为你看前面有一个律是死的律，后面那个律乃是生命的律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根据这个波斯刚性的律法，你看两个律都不可以废掉的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罪的律仍旧在我们里面，罪的律把我们这个人裸去了，但是感谢主，有另外一个生命圣灵的律。那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呢，我们知道就叫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。所以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，你看见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完全得到释放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斯帖这个普尔节就好像圣诞节一样，他们要庆祝而且要送礼物。那么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他们终于得到释放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应该也能够庆祝普尔节，因为生命圣灵的律怎么样已经释放了我们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我们罪得到解决，不光是主耶稣的宝血，主耶稣的宝血实在是宝贵，我们一个一个罪都为我们解决了，我们不再落在罪的审判底下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也能够胜过罪的权势，脱离罪的权势， 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脱离罪的同在。所以看罪三样东西，第一个是罪的刑罚，我们感谢主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流血，你看见就脱离了罪的刑罚。那今天呢，靠着生命圣灵的律，我们能够胜过罪，那么脱离了罪的权势，那么将来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同在。所以这个知道是需要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只有到基督的学校，当主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才明白，我们才不会走冤枉的道路。否则你一直等着拔罪根，不知道是哪一天，而且你真的以为罪根拔掉了，结果你发现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一定要做罪的奴隶？是不是世人犯罪，世人不能胜过，我们也不能胜过呢？不，你看你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完全的救法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一个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，十字架的宝血，另外一个就是借着十字架的死，让我们与基督同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你看见我们对自己就没有希望。所以你不是努力的在那里叫自己不犯罪，你没有办法，办不到的。你看见说你完全安息，你也不再奋斗了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主已经让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最深呢，不能再感动我们，罪不能再感动我们。什么时候罪不能感动我们，这个罪的身体就不能做他的工具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你看这个知识呢，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知识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还是会落到罪的里面，罪的痛苦，罪的试探里面。你看见这个家庭里面有许多的难处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但是主告诉我们说，在这里不光是解决一个，不光是解决果子的问题，也是解决那个树的问题。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，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是要知道。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岂不知我们的受尽归入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？还有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是罪身灭绝，罪失业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感谢主，罪可以不必再做，我们可以胜过罪，我们就能够好像一个健康的身体一样。那因着基督生命力旺盛的缘故，虽然罪仍旧在，但是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。我想这就是得胜的秘诀，也就是成圣的秘诀。那么这个需要什么？需要启示，需要知道。你怎么因信称义，也怎么因信成圣。你怎么知道说我这个人不再灭亡了？感谢了，因为你听福音的结果，福音乃是把神的话印在你的身里面。那现在主也把同样的话也印在我们身上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有一些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我们觉得我们你的话是何等的丰富，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只能够说你的话于万一，但是我们求圣灵继续来做光照的工作，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救法是何等完全的救法。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现在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，我们就能明白你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必须得到启示，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，得到一个地位，也能因信成圣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讨你喜悦的生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先